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啊。今天我们继续讲我写的这本《中国武警与中国海警》这一书的部分内容。那今天我们讲的是武警这个装备的严格啊。那武警部队啊，它以军事的观点来说，它是一种轻步兵啊，是轻装步兵的这个态势哦。它没有重武装哦，就是说它没有坦克大炮。但是它有最多到装甲车哦，还有机枪啊，的各种枪械哦。那它前身呢、啊，在公安部队的时期哦，它很多次与解放军啊这个合并编制啊，又分开编制哦，所以它一开始哦，公安部队就是穿着这个跟解放军一样的军服啦哦，也只有这个军用的装备哦来做这个执行这个。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哦，它并没有这个专用的警用设备哦。但是因为呢，武警它面对的目标啊，毕竟不是外国的正规军哦，而是国内的犯罪分子或者是人民哦，所以呢，这个尤其是大规模的这群众骚乱哦，这是它主要的这个对象工作哦，所以呢，配备用特用的警察的这个。装备哦是非常必要的。那一直到中国武警哦，它在1983年哦，逐渐这个体制逐渐定型哦，那武警总部才开始慢慢开始研究并装备新的警用的配备哦。它也成立了武警部队科技开发部哦，也就是后来2017年改名成武警装备部哦，它负责警用装备的研制和引进的工作。那武警的内卫部队呢，边防哦，之前有边防部队、警卫部队、机动部队，还有各种特种警察部队等等哦，他工作性质很多哦，那他就研发了比如说哦，这个警用的装甲车、警用的狙击步枪哦、警用的防弹衣、特种爆弹哦、军用啊、警用的防爆弹等等哦。那我们这里针对这个它的各种装备做一个整理哦，包括自动步枪之类哦，它使用过第一代564步枪，第二代814突击步枪，第三代呢是954自动步枪哦 ，QBZ95哦，这是一种毒牛式设计的步枪哦，就是弹夹是在这个扳机的后面哦，跟这个法国那个法马斯步枪很像哦。那第四代呢是034自动步枪，那第五代是204自动步枪哦，204枪组是最新的哦。那在机枪部分呢，一开始使用814班用机枪，之后用954班用机枪，之后884轻重两用机枪。那它的狙击步枪一开始跟这个第一代是使用军方也用的哦。794狙击步枪，854狙击步枪，这是仿照这个俄罗斯苏联的狙击步枪哦。那还有之后的884狙击步枪。那之前呢，从那个武警啊，从那个解放军乙种师移编来的14个机动师啊，武警机动师啊，曾经哦有装备过594坦克。107式火箭炮、轮式装甲车、直升机等等啊，不过后来对坦克已经没有再装备了哦。那其他还有手枪啊，就924、9mm手枪、冲锋枪794、854冲锋枪哦，还有弓弩哦、装甲车，然后还有火箭弹哦、40火箭筒、午后坐力炮啊，还有一些哦、催泪瓦斯啊、闪光弹啊、烟雾弹、等等。当然武警部分啊，武警的海警总队部分就有这个海军啊，有水炮啊，有舰炮啊，有机枪啊等等哦。在公安军的时代啊，解放军也是使用五花八门的武器哦，一直到564自动步枪哦，这是仿照这个 AK-47 哦的这种564步枪出来之后啊，他就开始大家都换装，这个解放军跟公安军哦都使用564自动步枪哦，这是第一代的哦。那之后呢，954自动步枪哦是97年开始列装的， 哦，5.8厘米口径哦，5.8厘米口径，这是很特殊的口径哦的954自动步枪哦，它取代了过去的这个哦814步枪哦，所以这个564之后是814，814之后的954哦，这个步枪的这个哦顺序哦，那814自动步枪也是这个从这个564之来这个改造来的啦哦，那954则是完全新款的哦，我就说过它是以法国那种法马斯步枪类似的毒牛式设计哦，那其实蛮多现在的武警部队还是使用这种954，你看它的这个弹夹是在这个枪托之前哦，在这个扳机之后啊，这个就是954的哦，毒牛式设计的这个954步枪啊，954步枪有30发弹夹跟75发弹鼓哦，可以选择哦，它可以有携带更多的子弹哦，那它的5.8厘米的这个口径的子弹也代表它后坐力会比较低，射击精度会高，那另外啊，它也使用很多工程塑胶哦，使得整个这个954步枪的哦这个重量就减低了。不过呢，这种954哦，这种毒牛式设计还是很多人不习惯哦，所以到最后啊，034步枪出现哦，就是由北方工业公司生产的这个034步枪，2003年的意思哦，它就是哦恢复哦，将这个弹夹放在这个扳机前面哦，然后这种就传统式的这种步枪，那它的口径一样是5.8厘米哦。那之后呢，在034之后啊，最新的就2020年哦，有这个204轻枪组啊，整个枪组就包括机枪、步枪、哦狙击枪等等哦。这个204枪组是 QBZ191 哦，这个是中国兵器集团的这个204新枪组啊，其实是在2022年底才这个推出的。那一样是5.8厘米哦，那它的比它上一代034步枪更为精巧，有很多导轨的这个装置哦，所以便于携带哦，然后它甚至弹夹都是透明式设计，从外观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还剩下多少子弹哦。那这个新的步枪只有少数部队换装了哦，如这个西藏边防部队啊等等哦，但是大部分部队还是要慢慢的换装哦，以取代这个954或034的步枪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这个部队哦，它的枪支口径哦换了很多次啊，从这564的7.62厘米啊，转到后来这个954的5.8厘米哦。它好处是子弹变轻了，你就可以这个士兵就可以携带更多的子弹哦。就算这个被敌军俘虏了啊，你的这个枪支哦，你也没有子弹可以用哦，因为你这5.8厘米的子弹哦。外国都没有在使用啊，只有中国生产嘛哦，所以这个就是敌人缴获也没用。那这个武警的步枪是跟着解放军哦一起更新换代的哦，这样这个后勤体系就是生产一样的子弹就是了哦，那旧的那些武器哦就拿下来这个储存啦、啊、哦，给这个后备役啊，这个预备役部队哦，或是拿来打靶用是很好的哦。那在冲锋枪之内，冲锋枪方面呢，武警使用794跟854冲锋枪哦，那冲锋枪哦是7.62厘米哦，这个等于是口径很大哦，但是它的枪械结构简单哦，所以很轻巧，这1.9公斤而已哦。那这854啊，也是一种这个也是长得很像的哦，跟794很像的这个微身冲锋枪哦。有效只有200公尺而已啦哦，那弹夹装30发，子弹7.62厘米哦。它长得其实跟那个二战时候英国的那个 Sten 冲锋枪哦，这个非常的这个类似。那其他当然也有这个手枪哦，644步枪啊，不，644手枪啊，774手枪，774手枪哦，就是台湾的所谓的黑心手枪哦，黑心黑色的星星啊的黑心手枪。因为它曾经大量的被进口到台湾，偷渡到台湾哦，造成台湾这个远警的受伤，黑刀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把黑心手枪哦。那当然后来一直又改朝换代了哦，那现在都更新的这个哦 MP20 9厘米手枪哦，这个新的手枪。 那狙击枪呢是854跟794两种这个狙击步枪哦。那这种狙击步枪其实哦，它是在对越南的战争时候缴获了苏联的哦 Dragunov SVD 狙击枪哦，然后他就马上把它拿来仿造哦，仿造出这个他的这个794步枪。以前呢、啊，中国是没有所谓的狙击步枪这种东西啦哦。没有特用的狙击步枪啊，就拿这个平常的564啊等等来当这个狙击手用哦。但是有狙击这个特用的枪支，毕竟还是比较好的哈、哦。所以794、854，其实它是这个设计啊，外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啦哦。那这个就是854，就是这个可能有一点改进哦。那他们都使用这个7.62厘米的机枪弹来射击哦，那这个因为它机枪弹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啊、哦，所以它这个这中国这两个狙击枪哦，其实威力精准度可能有不足的之处啊。那武警部队当然也有这个防爆用的哦，这种这个大型的这种榴弹发射器，35公里榴弹发射器可以发射一些闪光弹、震波弹、爆震弹等等哦，让这个。这个群众啊失去抵抗能力哦，这样子的这种武器哦，各种防爆枪啊等等哦，那少数的武警部队有这个有破炮哦，有82厘米破炮哦，还有无后坐力炮和40火箭弹等等哦，那这个北京哦武警总队11支队第一中队啊是一个礼炮中队。它则是有这个97式礼炮哦，礼炮就是其实就是拿这个山炮哦这种来研发出来的哦。那最早开始的这种礼炮哦，中国建政以来最早开始的话是拿这个二战中缴获日军使用的923炮来当哦，来当这个哦。那现在都是各种新款的榴弹炮了哦，榴弹炮来这个发射空包弹哦，就是一般的这个榴弹炮啊来发射空包弹哦，就是变成这个礼炮。那武警车队呢也使用 WJ94 重型轮式警用装甲车哦，这是改良自这个解放军啊 WZ551LA 装甲车哦的这种武警专用车哦，它12吨重 WJ94 哦六轮，或是 WJ03 是六轮，GA06 是四轮哦，这种三种警用的装甲车哦，重型装甲车哦，可以用来攻坚哦，攻坚之用，保护这个哦的武警人员。那当然，他这个之前有这个森林部队哦，他有履带式的森林消防车哦，然后也有一些排除障碍的排障车哦，也有这个指挥车等等哦。啊、甚至、哦、也有一些、哦、部队、哦、之前的消防部队、啊、等等，有直升机、哦、有直9、米8、米17、直20等等，用来执行这种消防任务、哦、那现在海警也会需要这个、哦、这个空中的这个直升机、哦、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武警的这个装备的问题、哦、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武警、哦、他的历史哦，其实它历史还蛮长的啊，从1949年建政以来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哦，它是等于是在解放军之下的一支军种、哦、军种部队哦。那后来啊，在这个那后来独立成为一支这个由公安部的哦指挥的一个一支部队哦，就是公安部队哦，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50年开始哦，由它是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当时是罗瑞卿哦，那时候是一个很大号人物啊，这个所公安部所操控哦，那公安部那时候的控制的公安部队啊，几乎有到64万人之多啊，他负责内卫啊、处图啊、边防啊，还有这个地方公安打击犯罪等等哦，那时候很忙啊，因为很多哦边境冲突啊，1951年。就解放军开进西藏啊，然后啊之后啊跟这个印度发生这个中印边界战争啊等等哦，还有到韩战，1950年哦去韩国 朝鲜半岛啊加入了这个与美国啊等这个为首的联军的战斗啊。那之后啊在国内啊他自己也有所谓的正反运动哦、啊、镇压反革命分子哦、啊、镇压这其实就是把当时土匪啊或者是这个哦、啊、这个武装特务啊这个国民政府的残余兵力啊等等啊就是反革命分子都全部给啊这个逮捕啊然后要么要杀要关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正反运动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啊啊但是也确实是让他的这个当时候的情势国内情势稳定下来啊好那到了这个1955年啊这个公安军啊就有另外的一支叫做人民武装警察哦，这个在公安部、国务院公安部成立武装民警局哦，这个公安部队就等于是又恢复了他之前曾被解放军给吃下去，但是呢，在这个其实，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啊，也曾经又被这个啊。又回到解放军的序列里面去哦，那后来就又回来了，1983年就又回来了哦，所以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公安部队啊，他是又回到了这个解放军的序列里面。好啦，那我们说啊，到了1982年、83年的时候啊，这个公安部队啊又独立出来成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哦，然后呢，很多其他的水电啊、交通、黄金、森林等部队也都编入了这武警的序列哦。那这个，所以那时候的八大军种哦，这个武警是一个很大的哦。你说水电部队是干什么？水电部队就盖那些桥梁啊，跟那个水坝哦，水坝哦。那黄金部队啊，就是到处去挖黄金。探矿哦，那这个交通部队就是到处造桥铺路哦，那森林部队就是保护森林资源哦。那在这个64这个天安门事件哦，武警没有成为清场主力，而是由重装的这个解放军的重装部队哦，派出坦克等等来清场哦，所以这个等于是对这个武警部队的不信任，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候的武警哦，他并不是一个重装的部队，而且他是由两个单位一起来直辖的，就是由中央军委啊跟这个国务院的公安部啊来一起指挥的哦，所以还甚至连地方政府都有能力去指挥这个武警部队啊，所以这个邓小平。就不信任啊，这个武警啊，然后当时候就给解放军来做这件事情了、啊。不过，当然武警就因为没有去处理天安门事件，所以他的名声也没有那么糟糕哦、啊，就是这样子哦、啊。所以祸依福所依啊。好啦，那到了这个江泽民时代啊，跟胡锦涛的时代啊，这个64之后啊，江泽民意外上台啊，担任这个党书记啊，然后李鹏啊其实是想要这位置的哈，但是他李鹏就是斗倒了这个赵紫阳嘛，结果赵紫阳下台之后，李鹏想我就上了嘛，结果没有这个邓小平选了江泽民上来啊，所以这个李鹏就两边落空嘛，啊没有人愿意跟这个李鹏为伍，因为他能够把党。的总书记都给斗倒哦，这个你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啊，那这样党内还敢跟这个李鹏做朋友哦，那真是心太大了吧哈、哦。好啦，那在江泽民时代哦，这个武警大规模的扩张哦，就收了这个解放军这个桥这个退下来的一些部队啊，哦，那这个也开始等于是用来镇压这个国内的，因为你一旦开始了这个哦，你一旦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啊，社会秩序就不免的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啊，哦，然后加上1995年开始有法轮功啊在大陆的传播哦，结果后来这个1999年啊法轮功包围中南海的群众事件哦，让这个 江泽民哦大为震惊哦，然后把它定为邪教组织哦，大规模的来进行斗争法轮功的这个作为，一直到今天哦。所以呢，这个在武警部队方面哈、哦，就是开始膨胀编制哦，膨胀编制哦，然后也到后来到今天也是有六十几万的规模哈、哦。那这种武警这种部队啊，其实在国外也不是没有啊，国家像欧洲国家法国啊等国很多宪兵哦 ，Gendarmerie 啊，或是 Carabinieri 啊，这个意大利你会看到也有宪兵，也是做警察的工作。那台湾呢，有宪兵或调查局，法务部调查局啊、哦。但是呢，在美国也有这个 FBI 嘛，那中国呢就是武警哦。当然我说过，2018年以后，武警也不做社会治安的这个工作了，它是专门做武装部队哦，等于是第二武装哦的一个角色了哦。好了，那到了胡锦涛时代哦，这个武警也是哦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啊，他曾经镇压过西藏跟新疆的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暴力骚乱哦，那武警部队是专门就是负责做这个。那尤其还有这个新疆哦，有一些这个穆斯林啊、哦，这个东土啊、哦、的东土耳其斯坦的这个对于武警主动的攻击哦，那个像2008年在新疆喀什哦，居然有这个维吾尔人呢、啊、去。武警边防啊，武警喀什边防支队的营区啊埋伏啊，趁这个武警士兵70人出操跑步的时候啊，他就用重型车辆对这些士兵啊碾压、丢炸弹、枪械、用刀斧砍杀士兵啊，只有2个人犯案，就造成17名武警死亡啊，15名武警受伤哦、啊，这样严重的伤亡。事件哦，所以可以看到出这个有受过的恐怖主义训练哦的这种圣战士哦，他的武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哦。那所以得到了后来啊，让这个武警哦，在新疆一地就7万名武警的布防哦，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兵团啊，也的是的年轻人全部被组成兵团武警哦，总一个总队哦。好啦，那我想今天先讲到这里哦。那我们接之后啊，下一次我再开始讲这个2018年的武警大改制哦。好啦，那这个是中国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历史沿革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拜拜。